我们今天讲呢，我们就接下去讲路加福音。我们讲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争取能把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节我们能把它讲完，但是呢很可能是讲不完。如果讲不完的话呢，我们就下回班我们就再接着下次再接着讲。我是觉得，我是这样认为的哈。我们之所以没有再把它读一遍呢，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已经把这个都读过了，都了解这段经文在讲什么了，所以我才开始讲的。第二章第一节这样说：当那些日子，凯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所以当时统治，前面讲到了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告诉他要生一个孩子叫约翰，然后又向玛利亚显现，告诉他同样也要生一个孩子叫耶稣，然后两个耶稣出生了，然后约翰也出生了，都按照天使的宣告都应验了，然后就开始讲到了耶稣的降生。这是讲到说当时在耶路撒冷，我们管它叫犹大地，整个的那一片地叫犹大地，也可以现在的人管的地方叫巴勒斯坦地。那个地方呢是谁来管理呢？一个叫凯撒雅古士都的。当提到凯撒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官是哪儿的，是罗马的。凯撒是他的官名，雅古士都是他的真名，所以这个人叫雅古士都，但是他是凯撒，是执政官。然后呢叫天下人民，什么叫天下人民呢？就是他所管辖的区域的范围的之内的人要报名上册。什么叫报名上册？就是今天所讲的叫人口普查。人口普查，同样那个时候呢，他们的人口管理制度呢也是有点像中国早期一样，按地理位置来普查的。你是比如说你是山东青岛人，但是你在深圳打工，你做人口普查的时候你要回到青岛去做人口普查。同样也一样。第二，这二节说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各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所以大家都要回到自己的城里边去干嘛？去做人口普查。第四节就说了，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大卫城是哪个城啊？就是伯利恒。前面如果我们读历代志上，还有读撒母耳记下，我们都可以知道，大卫城就是伯利恒。好了，说大卫的城，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这个约瑟这里告诉我们，约瑟是谁的子孙呢？是大卫的子孙。然后他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这里面并没有说他们到了在那里住了多久，只是他们回去要做这个事情。但是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玛利亚的产期就到了，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这里强调了一个头胎，什么叫头胎？第一个。所以第一个的话，这里要告诉我们两个信息，一个是告诉他是以前是童贞女，对不对？好，第二个呢说明他还有第二胎第三胎，知道了。所以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了，他有哥哥兄弟，有雅各，还有兄弟犹大，对不对？但是呢现在呢，这个也是有他们有天主教有些认为是这样子的，说玛利亚呢只生这么一个儿子，然后呢就终身没有再婚嫁，也没有再生孩子。这个呢他们是为了表达这个他们的拜玛利亚嘛，圣洁的圣母玛利亚。但是这里面告诉说头胎，说明他后边还生了，实际也真的生了。只是这头胎的儿子是从圣灵感孕的，后边的儿子呢是约瑟的。说用布包起来，为什么用布包起来？冷呗。 孩子生下来要把它保着保暖，说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他们也住在一个住店里边，但是这个店里边没地方，他们只能怎么样，住在马槽里，不是住在马槽里，住在马圈里。然后这孩子生下来没地方放，放在马槽里，好像一个婴儿床一样。好了，第一节到第七节讲的是什么？
耶稣降生。
耶稣降生
在伯利恒。
在伯利恒。好了，耶稣是不是随便降生在伯利恒？
不是。
是什么？
运气。
是什么？
神已经运许进这个约里面了嘛？
啊
哈。运许的嘛，所以他不是随随便便生在伯利恒。
不是随随便便生在伯利恒，哪位先知预言过这位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知道的不要说。哪位先知预言过这位？
弥迦。
对了，还记不记得到后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一点的？那个希律王要杀小孩的时候，怎么样？他招聚来所有天下的术士，说：“哎，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有一个术士就出来说什么，对，伯利恒要出大事儿，这个王要犹太人的王要出在伯利恒。他说的根据就是弥迦书，我们翻弥迦书，弥迦书的第五章，弥迦书第五章子言找到了，跟我们读第二节。
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做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第三节，
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
嗯哼，然后第四节说，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这是在讲基督，说这位基督是降生在哪里，是从哪里出来，是从伯利恒出来的。是从伯利恒出来的。那么我们后边还会讲到了，说为什么管耶稣叫拿撒勒人耶稣，因为后来他下到埃及，他就没有回到伯利恒，他回到了拿撒勒。所以但是呢，这里边也应验了先知所预言的，这位基督将从伯利恒大卫的城出来。好了，请问伯利恒是谁的故乡？大卫城嘛，是大卫的故乡，对不对？伯利恒是大卫的故乡哈。我们可以去前面可以去查的，我们查撒母耳记上。
雅各的妻子死在伯利恒。
嗯哼。
拉结
在伯利恒，但是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查到的，大卫是生在伯利恒，长在伯利恒，所以那是大卫的故乡哈。所以他们相当于回到了他的根那个地方去了。回到祖籍那里边去了。好了，这里边告诉这段经文讲的什么？第一节到第七节讲的是什么？
耶稣按照应许生在伯利恒。
耶稣按照应许生在伯利恒，还讲什么了？讲的当时候这个国家的状况是怎么样？是被罗马人统治，对不对？好了。流离失所，你有点过分了，反正是。好了，第一，当时的光景是那片土地是被那些外邦人在统治的，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一个什么很宽松的环境。第二个，耶稣按照应许降生在，按照预言降生在伯利恒。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他降生非常的卑微，这一次我们中国桥已经讲到了，他的出生是非常卑微的，落在马槽里，这是 犹太人，这是以色列人所不能够接受的。好了，这段经文讲的就是这个情况哈。然后我们再看第八节，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伯利恒的旷野里边有牧羊人，牧羊人他们按着更次，他们是轮班的，在那里干嘛？在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照着谁？照着谁？照着牧羊人。当时大光四起哈，然后牧羊的人就甚惧怕。如果你走在外边的时候，突然有大光照你，是不是也挺害怕？他们甚惧怕，然后说，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天使向他们来宣告一件事情，说在，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好消息，不是坏消息，要是好消息。然后这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什么叫关乎万民的？
每一个人，
与每个人都有关系的。然后怎么样？就是在大卫的城里，地点，为你们生了救主。这位救主是谁？就是基督，就是主基督。所以你们要看到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这句话告诉我们是什么？那个婴孩是谁？
基督。
是基督还是谁？
主。
是主还是谁？
救主。
救主，记住啊，救主和主有一点差别的。
嗯，
好了，向他们宣告这一切。然后十三节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第八节到第十四节讲的是什么？第八节到第十四节讲的是什么？天使报佳音，是不是？佳音是什么？佳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就是福音，他们是一个词哈。佳音、福音、好消息，这是一个词。我们看好了，报告这个佳音，我们第一个看报告给谁的？最先报告给谁的？牧羊人。牧羊人是什么人？
牧羊羊群的人
啊。牧羊羊群的人那时候是什么人？
贫穷的
人，
最低下的人，
贫农，
贫下中农，
无产阶级，
贫下中农，就是最卑微的了，最卑微给人放羊的。还记不记得那个两个浪子的故事？那个浪子最后变成什么了？
放猪，
给人放猪的了。放猪，这是什么？这已经在外邦人当中是最低的了，在以色列人当中没猪，就放羊。啊，所以放羊呢是最低卑微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福音给了谁？给了那些卑微的人。当然不是说就只给他们，但是至少是首先向他们宣告。他们要到王宫里去，希律王啊，有好消息了。嗯，有没有啊？没有说奥克斯都雅古斯都向你宣告好消息，也没有，也没有向大祭司来宣告好消息，而是向这些牧羊人，野地里边的牧羊人来宣告这好消息。好了，这都不是重要的，后边我们会一点一点的看。然后说大信息，好信息。然后又有一对天兵天使来赞美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归于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天使亲自宣告的福音。福音 好了，我们看这福音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指言是什么？这好消息第一个特点是什么？
归荣耀于上帝。归荣耀于上帝。
这福音是关于一个孩子。这福音是关于这个孩子。
哎呀，你把天使的几节经文放在一起。
嗯，
不是就那一节。
嗯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看到的是，他是从天上来的，是天使宣告的。
天使宣告的，天从天上来的，天使宣告的，说明什么？是最有权威的。
嗯，
对吧？是谁让他宣告的？是神。所以我们讲到天使讲话，包括对玛利亚讲话的时候，实际上是在给耶稣做见证。耶稣是基督做见证，同样这个天使还在为这个婴孩做见证，这个婴孩就是基督，这个婴孩将是福音。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子言找到了，给我们读一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
第一节就行。好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福音的起头，所以福音是关于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基督。好了，我们看这个福音有什么特点。读经啊，
降生在
你看圣经
什么特点？
不用想，
第一说是关乎万民，
是关乎万民的。这不前面讲了吗？报告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我报告你们一个大好的福音，然后是关乎万民的，就是这福音是关乎万民的。什么叫关乎万民的？
就是不只是以色列人，
嗯，是每一个人。李博，什么叫关乎万民的？
跟所有的人都有关系，
陈哥
是
就是这个意思是吧？
是跟每个人，您我把他叫做有关系。
可不可以有一个人说这事和我没关系，我不认识他？
这个不行吗？
不行是吧？这事我说了算吗？
嗯，
我说了不算。
嗯，
这是上帝说的，和每个人都有关系。
嗯，
不是我说这事和我没关系就和我没关系，而是上帝说和你有关系，那肯定有关系。
嗯，
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于度外的。于博是不是这个意思？哎，于博以前是教数学的哈，啊不教语文的。这关乎万民的，这个万民包括活的，也包括死的，所有人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的和还没开始活的，所有的人都在与这个福音是有关系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第二特点是什么？
福音的第二个特点是跟救恩有关的，
就是和着好消息。
他说生了救主，就是跟救恩有关的。
救主来了，什么叫救主？什么叫救主？
救主就是
救
你们的罪，
就是可以救你的，对不对？可以救你们的，可以救你们的救主。然后后边说什么呢？又叫主基督。这里边有不同，主和救主有什么不同？主和救主有什么不同？
救主可以救完了，我跟他没关系。
嗯，
但是如果是主的话，我是降服于他，我一定要紧紧跟随他。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没有看清楚这段经文。我们今天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没有认清楚这一点。
嗯，
陈哥有话要说。
这个救主跟主基督的话，可能就是 主基督先一个说一个观世，然后再说明他是一个救主。
他首先是个救主，但是他也是主。救主就是他救你了，就是你的救主嘛。但是是你的主是什么？他是你的主，就要掌管你一辈子的。
我们主是我们的王。
对。你比如我掉水里边把我救出来，那他就是我的救主。什么叫是我的主？我上来之后他还是我的主。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为什么处于这么软弱当中？我告诉你，其中一个原因就没有认清楚这一点。我们人所需要的是救，我们想要的是救主，但是我们不想要主。你救我行，没问题，谁不喜欢被救呢？对不对？但是你救完我你就走吧，
别管我了。
对了，但是这些经文明白的告诉我们，他不单是我们的救主，而是要做我们的主。
所以说主基督的话，可以说是你的救主。
对呀，所以他不单要救你，他还要救你的，做你的主。还记不记得 Paul 弟兄讲过一个比喻？他那比喻讲得非常好。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边，他非常的窘迫，非常的苦恼，为罪的事情苦恼，忧伤痛悔啊，活不下去了。这时候主耶稣在外边敲门说，我可以进来吗？我进来之后会解决你所有的人生当中所面对的问题，你的苦恼，你的忧愁，你的担忧，你的挂虑，一切我都给你解决。那个人怎么样？欢喜快乐要开门。主耶稣慢的，开门之前你必须清楚一件事情，这些问题没问题都会解决，但是如果我进到这个房间当中去，这个房间就是我的。这叫不单是救主也是主。我们人是希望怎么样呢？你给我解决问题那当然是好事，但是你不能做我主，你给我解决完问题你就走你的。为什么这么说？从我们今天的祷告就能够看出来，我们今天的祷告都是，主啊我没工作，主啊我心情不好，主啊我肚子不舒服，对不对？你来给我解决问题。然后怎么没有一个说，主啊你引导我的生命。你听我们祷告就知道，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了哈，别忘了，千万别忘了，他不单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好了，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叫主？张阿姨，问你一个问题啊，什么主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基督是你的主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可以控制我生命的，我一切都是他的。我的所有。
就是你必须听他的。
对呀、啊。
对不对？他不单能，他之所以要你听他的，是因为他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能力，可以掌管你。好了，谢谢哈。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都不明白这一点，什么叫主？我们太容易的就讲了，说主啊主啊，什么叫主？主就是当我们称呼主的时候，就是我们必须听他的，因为他是主嘛。
我们是属于他的。
对呀、啊、我告诉你，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如那些慕道友了。我曾经遇到一个慕道友，他在主日学当中他跟我说这样的话，他说，炎弟兄啊，我现在呢真的不能够轻易的来接受这位主。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接受这位主的时候呢，我就要听他的。看到了，我们基督徒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我们称基督为主，我们又不顺服他，那我们就是嘴巴上，就是主耶稣讲，你们嘴巴上讲说，主啊主啊，你们的用嘴唇来亲近我，你们的心却远离我。所以这节经文非常重要，天使已经宣告了，他不单可救我们，他也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好了，那位慕道友呢，我就跟他说，那你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够称他为主，你就完全的信靠他了？你猜他说什么？他说这样，他说我现在所信靠的东西，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我的经历，我的能力， 是靠得住的，实实在在的。而这位耶稣，我不知道能不能靠得住他。我今天要，因为我要称他为主的时候，我必须把我的这些东西要放下。我如果把我的东西放下了，这位主又靠不住，那我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我告诉你，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没有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
他其实理解到
这个，他的理解是非常非常深刻的，而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不想这些问题的，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就是不顺服，很多的不顺服就出来，因为我们从心里边并没有把它当作主。这些经文是天使神界的天使所宣告的，耶稣不但是我们的救赎，他要做我们的主。好了，我们清楚这一点哈。然后呢，第三个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个福音告诉我们什么？这福音的特点是什么？
有记号可以能认出来
的。好了，当我们讲到这里边的时候，前面讲到那两个特点的时候，好像都是天上的事儿，对不对？现在怎么样？落到地上了。你个地上可以找到这位基督，这个婴孩就是那个基督，这是特点了。所以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实实在在的。这福音是实实在在的，这福音不是说好像是我们一种幻想，我们一种感动，不是的，是实实在在的，带着记号的，你是可以认出来，可以看出来的。后边我们就看到这牧羊人干嘛，就去求证去了。好了，讲到了福音的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和所有的人都有关系。第二个呢，主来了，他不单是救主，他也是主，
生命之主，
生命之主。这位主是谁？是基督。这位基督来了。第三个特点是什么？道成了肉身了，你可以看见，可以知道，可以摸到的，带着记号来的。这是福音的三个特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给人家传的福音都不带记号的，都是一些道理。好了，下边要讲到了，说忽然，十三节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两节经文讲的是什么？这段讲到了说这位救主他的工作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要使父神得荣耀。第二呢，是地上他说喜悦的人有平安。这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个婴孩他的工作。这两个是不是好消息？是好消息。第一个神得荣耀，第二呢人得平安。他说喜悦的人得平安。好了，那当我们讲到这里来的时候，神是怎么样从基督的身上，从这个婴孩的身上得到荣耀？
就是神交给他的工作圆满完成。
圆满完成，借着什么完成的？
借着救赎、
降生、受死，
他的一生啊。他的，
你们刚才刚讲完，借着他的顺服。他借着顺服成就了神的旨意，使神得荣耀。所以这里我们联想，我们悖逆，神就得不到荣耀。第二个，他是如何将平安赐给那些他所喜悦的人。借着十字架上的救恩， 什么样的人是他所喜悦的？
艺人
没艺人，是信的人。所以反过来我们也讲，信的人是他所喜悦的，他所喜悦的人呢就是信他的人。所以当啊，
希伯来书十一章
十一章六节，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谁找到了给我们读一下。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嗯，看到了。所以当我们还在纠结与拣选和预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神说喜悦的人表现出来是什么？
信，
就是信。而当人表达出来信的时候呢，表达他已经蒙悦纳，什么就被神所喜悦嘛。所以我们不要再纠结说我有没有被预定啊，神有没有拣选我的时候，你要看你有没有信。我们不要在这个拣选和预定上面来纠结。如果我们里边不信，你就不能蒙神悦纳。好了，我们看到这是基督的工作哈。那么既然讲到了平安，至高之处神得荣耀，好了，请问说借着耶稣基督他的顺服成就神的旨意，使神得荣耀，请问神怎么就得到荣耀了呢？我们要想清楚啊，神怎么就得荣耀了？李伯，
我想真正信他名的人，就是被重生的人，他的所思所行都是顺服神，然后就反射出了神的
形象，
神的形象。
好。
然后就荣耀了。
嗯，陈哥，神怎么就得到荣耀了？
让你们洗清你们的罪，就是荣耀。
洗清非常重要，你这已经很接近了啊！洗清他的罪就得荣耀。直言，神怎么就得到荣耀了？
你是说借着主耶稣的顺服，神怎么得到荣耀吗？借着人的顺服？
不是，就是主耶稣他所做的这一切，他的降世，他的顺服所做成的这一切，神怎么从当中得到荣耀？
我觉得是通过他的十字架上的救赎，他的公义得到了满足，同时也彰显了他的慈爱。
啊哈！
就。那么，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荣耀。
这是一种荣耀 ，Lady 啊。
我是觉得，神把平安赐给。
咱别讲平安，先讲荣耀。荣耀。
虽然他没讲到这边，那神得荣耀，也就是说他死后复活，也是使神得荣耀啊。对吗？
是啊，
他的复活，就彰显出神的荣耀。他为我们救赎，为我们死，
就是神的旨意成就了，这本身就是个荣耀，对不对？对不对？好，Sabrina， 神怎么得到荣耀？
神战胜罪，就是战胜了这个
战胜罪、
罪恶和黑暗的
权势。
好了，这里边我们要看一件事情，上帝造人的目的，我跟你讲过，我跟大家讲过，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是基础，一定要反复的明白的。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
荣耀他。
荣耀他。他要在神人的身上得荣耀。如何得到荣耀？就是这些人能够把神的荣耀活出来，对不对？
是。
但是当人犯罪之后，就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基督顺服上帝的旨意，然后完成了上帝的旨意， 将这些人怎么样从罪恶当中救出来。当然他的顺服本身就是成全这个旨意，这已经神就得到荣耀了，但是这个旨意所带来的后果怎么样，使这些亏缺神的荣耀的人能够有他儿子的形象。他儿子的形象是什么形象？就是神的形象，就是神的荣耀。看到了，这是两方面哈。一方面讲到了我们讲说基督，基督他的顺服成就了神的旨意，这是神的荣耀。另外一个就是他顺服神的旨意所做成的工作，他使神能够在他所创造的人的身上什么重新得到荣耀，重新在他所拯救的人的身上怎么样显出他的荣耀。好了啊，
就可不可以，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说法，是就是荣耀也是神的属性，可以这么说。
荣耀是神的属性啊，是肯定是神的属性，只不过是神的荣耀呢是一个最大的属性，他的荣耀包括他的公义、圣洁、慈爱，他是包括在内的。
因为我想创世纪里面讲神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
是
造人造人，就是说一开始还是未犯罪之前人是有神的形象，也是有神的，我想也应该是有神的荣耀的，
有啊
因为人犯了罪就缺失了，就没有神的形象了，就没有神的荣耀了。但是如果因信他儿子的名的人能够真正的信，能够真正的重生的话，那也就是说在这个重生的阶段，他是这个形象是慢慢的就是活出这个荣耀，
是都有基督他儿子的形象。因为上帝在基督里向一切被拯救的人，他所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罗马书要将这些人被拯救的人磨成他儿子的模样。好了，第二个讲的，他要把平安归于地上他所喜悦的人。这里边告诉我们几个信息，
他所喜悦的
第一个是他所喜悦的人，不是所有的人。这福音是与所有的人有关系的，但是平安不是给所有的人的，是给他所喜悦的人，对不对？刚才我们讲到了，他说喜悦的人是他所信的人。这里边还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是什么？
他有选择性，
有选择性。对，这刚才我们讲到了。另外一个，
地上本来没有平安，
没有平安。对了，说第一个地上没有平安，第二个呢，他是有选择性的，把这平安给了他所喜悦的人，就也可以用约翰一书当中讲的，他给了所有相信的人。好了，那我们既然说世界上没有平安，我们就要说，那人的平安又是从哪里丢的呢？
罪。
人又是从哪里把这个平安给失落了呢？好了，提一个问题，什么叫平安？于伯，什么叫平安？
平安就是心静如水。
不是心静如水。
死人也心静如水。植物人也心静如水。于伯，什么叫平安？说不好。Sabrina， 什么叫平安？
说不好。
梁姊妹，梁姐，什么叫平安？什么是平安？
因为没有平安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我们有平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平安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那个罪所带来的那些搅扰啊，有愤怒啊，有毒恨，有这些恨、
仇恨什么的，
仇恨，对，
应
该让我们这个世界带来不平安。
我讲到个人，因为罪就有了不平安，
对，
对不对？好了，
没有罪了以后，罪得赦免以后就有平安。
好了，罪得赦免之后也很近了。李伯，什么是平安？
让 让别人说，我有答案。
啊，你有答案？
我有答案。
好了，爱江姊妹，什么叫是平安？什么是平安？
与神亲近。
与神亲近。
嗯。
子言，什么叫平安？
我是这么理解的。
嗯。
之前在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
嗯。
通常情况下，我记得你之前说过，“我问你安”是一种问法，就是你是否在神当中有平安，就是问你是否有犯罪。
啊哈。
那我觉得这里说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嗯，
就是因着罪的赦免，不再由地狱的惧怕，
嗯，
所带来的平安。
嗯嗯，
他不再为罪所捆绑所带来的平安。
嗯， 嗯，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啊，好了，慧萍姐，什么是平安？
我觉得在子言这个他的说的那基础上，其实当知道自己罪得赦的时候，人自己心里就已经平静很安稳。
嗯，
就是没有
罪得赦免的时候有平安，
就是
还有
你没有他，我觉得是问你安的时候，就是其实就是在反思自己有没有犯罪。
嗯哼，
我觉得有这么个意思。
嗯，有这么个意思。
嗯，
就是这个平安是与罪有关系的。
嗯，
好了，莉迪亚，什么是平安？
就是我犯罪欠神的债不用还了，我这欠条没了，死没了。
嗯，好了，
就安息了。
平安英文怎么说？
peace
最基本的平安 peace 最基本的意思是什么？你学英文的吧？
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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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和平？和平的相反，法意是叫什么？子言。
No fighting。
No fighting。所以它的反义词就是 fighting。
对，
反义词是 conflict。
conflict。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彼此争斗、矛盾嘛，冲
突，
冲
突，
冲
突啊。
所以 peace 就是和平了。咱俩不是敌对关系了，变成什么 buddy buddy 友好关系。好了，你们方才讲的呢都是一部分，但是讲的都对。这个英文这不，对于犹太人来讲呢，他们对平安呢非常非常的在乎。我们中国人见面问
吃了吗？
吃没
吃了？没吃没？
台湾人不问这个，
问什么？
吃饭没？
见面。
因为我们以前很穷嘛，没有饭吃，说一问了你有没有吃饭呢，
啊，
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犹太人他们以色列人见面，他要问一句话，平安，就 shalom。当讲到平安的时候，一定是与神有关的，不是咱俩平安不平安，是你和神平安不平安，是你跟上帝之间有没有 peace， 你是跟他 fighting， 还是跟他 peace， 是这个意思啊。说这个 peace 是与神有关系的。好了，没有 peace 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与神背逆，
就和神之间是敌人。
嗯，
就是这个意思。而人为什么上帝什么可以成为上帝的敌人？
罪
呀，对不对？是罪呀。所以人犯罪之后怎么样呢？就没有平安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经当讲一句话，当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所有世界上的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no peace， 都不平安了。所以那一刻起所有的人都没有平安了。但是这位耶稣基督他要把这个 peace 带来，这个 peace 带来首先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罪的问题。
罪的问题。为什么要解决罪的问题？
才会没有
他
有
罪才会。对的嘛，因为我们跟上帝之间为什么没有 peace？
因为已经叫国礼了嘛，就是亚当夏娃那已经犯罪了，
有犯罪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位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我们才能够知道他的工作是把这个罪要拿走，罪必须要解决。因为就是这个罪使我们跟上帝之间没有了平安。所以这位耶稣基督来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第二个工作就是要把这个罪的问题解决了。
嗯，第一个工作是什么？
第一个工作他是要借着他的顺服，
荣耀归给
什么？荣耀归给神两方面，一方面是什么？他的顺服成就了父的旨意，第二个就是他的旨意的实现，就是使那些一切相信的人有他儿子荣耀的模样，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来。那么 后边讲的说第二件事要做的就是要把平安给他所喜悦的人。怎么把平安给喜悦的人？我们就讲人是如何失去平安的，因为罪我们成为了上帝的敌人，而不是 peace。 但是这位耶稣基督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要把这罪拿走，使我们与上帝之间成为 peace。 而这里边成为 peace 这个罪的拿走，就是关键问题，就是他是不是他所喜悦的，对不对？他说喜悦的，这里告诉我们上帝是主，是主要的，他所喜悦的，他所喜悦的。而他说喜悦的人表现出来是什么？是信。我们看希伯来书。好了，这里我们对福音有个基本的概念啊，因为这个基本的概念对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福音我们如果认识不清楚，我们在这福音的路上我们一定走不好的。好了，我们再下边接下去看，我们争取把它讲。哎呀，能不能讲完呢？
讲完。
好，然后呢？众人离众天使。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好了，他们就要去干嘛？要去看看是不是他们说的是不是正确的。他们就去了。十六节，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他们看到这事是真的，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去传讲，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说的话。他们为什么诧异？为什么诧异？
从来没听过呢。
从来没听过，还有什么诧异的没有？
这孩子有那么大本事吗？
这个
是诧异这个事情吗？
要降生在马槽里面的这件事情，就是天使跟他们讲的，然后去看到
的君王是另外一个样子。
嗯，他们诧异这个，这是一件事，还有没有更诧异的？
诧异牧羊
人，诧异就是牧羊人说的，
就是这事是你们这
牧羊人说的呢。
如果这政府颁布告示还行哈，
什么聪明
人，在 Toronto Star 上还行。
嗯，
所以这些人。
我就诧异牧羊看不起他们，
就是牧羊人来。
首先第一个，这个消息太好了。
嗯。
第二个呢，看他说，怎么你来传？
嗯。
怎么你怎么这事先告诉你了呢？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呢？所以你看，这个反差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讲到前面的牧羊人。好了，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玛利亚把什么事存在心里？牧羊人所经历的一切，玛利亚知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但是后来他怎么知道的？
他看到的是来
牧羊人的反应。
牧羊人跟他说的，他不明白，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讲这个事情，他不明白。但是呢，他把它存在心里，
反复思想。
好了，
碰到天使的时候，他
也是。所以呢，这是玛利亚一个非常好的品格。他不懂，他顺服，他不断的思想放在心里，这表明什么？这就叫信。他的信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信？
接受。
信就是不怀疑，就是接受。什么叫接受？
就是信。
我可以不懂。
不懂的也不接受。
但是我可以接受，我可以不断的思想，但是我不怀疑。
接受就是
对
positive。
什么叫接受？
就是说他不管他反正有的人就很单纯，就是接受，就是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真的，
未见世事的确据，
就是这就是真的。虽然我不懂，但是肯定是真的。今天主耶稣应许我们在他里边必得复活，你有看见吗？你有经历吗？
没
有。
但是信表明在人身上什么？我肯定复活，我不知道怎么复活，但是我知道肯定复活。为什么？因为我主这么说的。李博，你说。
我是觉得，就是 觉得信还不只是接受
啊哈，
一个人接受了，你可以就你再去
研究，
好像这个信的东西跟你没有关系。
嗯，
我觉得信确实是像这写的，就是你要不断的去思考
啊哈，
不明白的事情要
不明白的要思考，是
思考的话，是不是是不是代表是信呢？
思考，
思考和怀疑，
思考的话，这有个
哎，
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怎么样？
有思考有两种，
嗯、
一考是因为既然思考的是不明白、
嗯，
一种是什么呢？有确定性的，说这灯亮了，它怎么亮的呢
？Find out，
我要知道它怎么亮的，这是一种思考。另外一种说，它能亮吗？这也是一种思考。
嗯
嗯，
所以信呢是基础哈，
嗯、
思考。
他是不是就是说？顺服的人
是，
他是顺服的，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说玛利亚，他常常
明白自己
他顺服，
是他先顺服，这是信心的最重要表现，就是信心就是顺服。顺服之后我又不明白，我想，但是不是怀疑的态度。
嗯嗯
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在主日学当中，在教会当中问很多的问题，都极具挑战性的。
对。
而这种挑战性反映的不是他的不明白，而是他的不信。所以 Sabrina 我跟你讲过这个事情的，问的问题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一个人是不信还是他
不懂
这个不一样的。
嗯，好像中海地方刚才说一个灯怎么亮的，假如说能够看到这个是开关开起来是亮的，假如有的时候说你话又看不到，但是总是你要相信
是
它已经亮了。
是是是是，就是我不懂，但是它肯定能亮。另外一种说能亮吗，这就是怀疑了。所以说亚伯拉罕和撒加利亚同样问了同样一个问题，撒加利亚也问他说我凭什么知道我会有个儿子，亚伯拉罕也问一个，亚伯拉罕问说什么呢，我怎么可以知道。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啊，撒加利亚反映出来是他的不信，所以神说你叫哑巴，而亚伯拉罕神就给他不断的解释，因为你是不懂是可以问的，不懂是可以问的，但是不是怀疑的态度。所以好了哈，你说
没有，我没有说。
玛利亚反复思想，这是个很好的品格。
嗯，
但是我们不要把它用反了。当用反了的时候，我们里边的私欲出来的时候，就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最拿手的诡计是什么？引起我们对上帝话语的怀疑。
嗯，
所以千万不要了。
他首先都是把这个事情存在心里，
是。
他每次都存在心，
是
他一定是
正，是。好了，牧羊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这些人怎么归荣耀给神？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赞美他？这个牧羊人为什么这么高兴啊？赞美神，为什么？
因为
他
们
信了，他们信了，而且正
看到
然后也看到孩子正如天使说的一样，一模一样。
他所听的跟他所看
的
啊一样的，什么意思？是真的，
是真的。
嗯、
哦，你要看到这个婴儿。
对呀、啊，而且带着什么
记号
。所以这个天使所报告的是，然后他是为什么高兴呢？他的高兴是不是仅仅说，哎呀，天使说的是真的？天使说的什么是真的？
好消息，
这是救主啊、
嗯，
这是基督啊，这是我们的主来了。当然高兴了，请问我们的主来了，我们高兴不？我们高兴不高兴？
高兴。
啊？真高兴吗？
知道应该高兴，不一定有应该高兴的那么高兴。
信的人，信的人很高兴，不信的人
因为不真认识，
是
不信的人是对他们的审判，所以
因为现在末世的时候也有很多。
如果我们真的高兴就对了、
嗯、
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我跟一群两个吵架，哇，我气的，哎，不要发脾气，不行，不发脾气今晚睡不着觉。主来了，主来说你要爱他，你要向他承认不对，你要承认错误，向他认罪，我高兴吗？这事不怪我呀，这明明是他的毛病啊。主耶稣说怎么说，主耶稣怎么说，你要爱你的妻，
爱你的仇敌，
不是不是不是，主耶稣这样说，你要爱你的妻子，因为她比你软弱。 凭啥比我软弱，长得比我还胖？主耶稣来的时候你真的高兴吗？如果主耶稣来了真的高兴的话，他的话语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去顺服。明白我要讲什么话了吧？
说你有的顺服他的话语，主耶稣来的时候真的看到了，首先你要顺服这个话语。
当然了，
虽然说我们现在真的什么也看不到，但是呢你就相信他的话语，真的来的时候你就会喜悦，真的是事实就在眼前了。
好了，明白了，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些人你看，他不是说看到说这事是个真的他就高兴了，而是这位主来了，他验证了这位是主，所以他高兴。
哎，可是有的人像这些也有可能，有的人也看到以后也不信的也有啊。
所以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当他去顺服的时候，别人看到的可能是另一番景象，这个人太窝囊了，你瞅你啊，人家把你欺负成这样，你还往后退。我们可能做很多的事情，别人看与这个世俗的世界完全相反，但是你心里会带来无限的喜乐。如果我们为这个世界上来活着，我们争了面子，我们就丢了理子，我们跟人家吵了半天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说你真狠，你厉害，你把他打败了，你回家的时候你会心如刀绞。这样的人是不认识上帝的人，不认识主人，为自己的脸皮而活，为自己的面子而活，为这个世俗人的眼光里而活。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这一点呢是很特别的。我曾经说，有一个人告诉我，香港人有一句话，香港有一句话是什么呢？说香港的那些香港，我们都腰疼，所以我们都站起来，对，没问题。香港呢，女的呢有一句话叫宁舍一餐饭，不舍一张脸。你明白什么意思吗？不是说脸皮的问题，他是说是这个意思的，就说什么呢，我宁可一餐饭不吃，我也要去买一个口红。
哦，
明白，他很看重外表，我可以不吃一顿饭，但是我可以去拿了一餐饭，我买一个戒指。你明白我的意思什么意思了？
嗯，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清楚这一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是为这个世界而活的，我们非常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非常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们，我们非常在乎我们在别人的眼里人家恭敬不恭敬我。我们唯独忽略了一件事情，我们在上帝的眼里是人，上帝怎么看我？上帝看我们什么？请问，上帝只看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莉莉亚，我们像不像他？
照着他的形象。
对了，上帝不看我们漂不漂亮。
他看的是我们心的灵魂，
看我们有没有他的形象。因为上帝在给人的造人的时候只给人一样东西，什么？他的形
象。
你说不对呀，给我们一个身体呀，身体最后去哪儿？去土里边了，知道了。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好了，这是今天的经文，因为时间不够，所以呢这段经文下个星期二的时候我们来了之后，你们要每个人告诉我这段经文主菜是什么，配菜是什么。
第几节到几节？
第一节到第二十节。
主菜福音呢？
你先，你留给下一次的，这是这是作业啊，这是作业。
好，
因为什么呢，我们要必须要清楚，我们能够抓住圣经的重点，我们可以学习。
几节到几节？
一节到二十节，主要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就可以应用。好了，我先给大家讲一个配菜，给你们提醒一下配菜。牧羊人，牧羊人在这里是配菜，是一个非常主要的配菜。我们看到天使把这佳音最先报给谁？
牧羊人，
牧羊人是什么人？
低穷
下
贫劳动人民，
贫下中农，最低的这个人。好了，让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个福音，然后这些人怎么样呢？就要去看到之后，他们就心里非常的高兴。 这个呢跟另外一些人可以做对比，当那些文士、祭司、公会的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看到主的时候，他怎么反应？
生气，
要杀他，生气，恨他，唾弃他。
好了，这些经文也是应验了一些旧约先知的预言，在哪里？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我们翻到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好了，莉莉亚找到给我们读一下。
姐姐，
你就往后读吧，我告诉你停你就停。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第一节开始读。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好，就读到这儿。好了，子言跟我们读第三节，接着往下读。
自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由代替悲哀，赞美依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好，谢谢。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里了，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油膏膏我，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当然我们不是在讲说低的人就一定谦卑，但是谦卑的人当中低的比较多，对不对？所以
是那个忧伤痛
苦
的，
是对呀、好了，
叫什么心灵
贫穷
贫穷
的
人，心理贫穷的人。好了，听清楚这句话哈，我不是在讲说低的人都贫穷，我告诉你，低的人都谦卑，低的人很多，我告诉你更骄傲。物极必反，我告诉你，那些极低的人通常都是非常骄傲的人。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样。什么叫骄傲？给大家解释一下，骄傲跟自卑是同一个词。自卑的人通常反映出来都是骄傲，你明白？什么也不会的人，通常我会呀、我会呀、我都会呀。你明白？人真正都会的人会说啊，我不行，我不行。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这句话记清楚了，不是讲所有的牧羊人都是谦卑的，但是谦卑的人当中比较卑微的人占多数。这为什么人谦卑？什么人是谦卑的人？真正谦卑的人。我不行，我太小，我亏缺了神的荣耀，我这个人不完美。
敬畏神的人，
敬畏神的人，什么叫敬畏神的人？什么叫敬畏神的人？
认识，
要看到这位神的伟大，看到他的全能，看到他的公义，看到他的圣洁，这样的人才叫真正的认识神的人。然后后面怎么说？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好了，又讲到是筛伤心的人，然后又讲到什么人？被掳的人，然后说被囚的人，然后那什么悲哀的人。好了，这里边所讲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与什么有关的？
罪有关，
与罪有关系的。那些谦卑的人是看到自己的卑微污秽，那些悲哀的人是看到自己对自己都无能为力，那些被囚的是被什么囚的？
被罪，
被罪所囚的。方才你那些经文在哪里？
就是这个谦卑的人。
所以后面讲到了说谦卑的人，我们看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后面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都是这个意思。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这些悲哀的人用华冠。什么叫华冠？ 华冠，华冠就是冠冕呐、啊，就是得胜啊，就是荣耀啊。荣耀给什么样的人？
悲哀的
人。悲哀的人哦，悲哀的人可以得到荣耀的。然后怎么样？
喜乐由
代替悲代替
悲
哀。悲哀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喜乐。然后赞美一代替忧伤之灵，称为公义树。什么？为什么要给他公义树？
因为他不义，
因为他不义，神要赐给他义。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这样的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安慰的。我们这些人不就是那些牧羊人吗？
对，
我们平常，我们罪人当中我们都很平常，我们平常的不能再平常，但是我们今天却可以坐在这里。还记不记得有一首歌，胜过做君王，谁统治四方，下一句什么？却被罪恶捆绑。所以这对我们是个很好的学习，赶紧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这位救主的面前，不但求他救我们，也要让他做我们一生的主。做我们一生的主，我们再强调一点，什么叫做我们一生主？就是我们要顺服他，千万不要做那一种说，哎呀，你救我就好了，你不要管我。我们人是喜欢这样子的，你救我就好了，关键时候你救我就好了，但是你不要管我，不要的。这位救主把我们从河里边救上来了，我们让他说你离开吧，我不要你了，我们怎么样还得掉河里，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配菜，是我们要学习的，但是这不是这段经文的主菜。先不要讲，自己回去好好想好了再给我说，好不好？
好。
所以下段
来做工作，
哎，所以
两样工作。
所以呢，下一次来的时候呢，好了，下一次来的时候呢，每个人讲出来，好不好？
好。
好，那我们祷告结束。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这大好的信息再一次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认识这位救主基督。你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就是这位道成肉身，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就是这位婴孩。虽然他出身如此卑微，主，这是你在创世以前的旨意，因着你要从这你的儿子的身上得到荣耀，你也要从你儿子救赎的百姓的身上得到你当得的荣耀。主，我们就感谢你，我们今天何等欢喜快乐，因着我们卑微，因着我们不过是尘土，因着我们虽然像蚂蚁一样这样的微小，主，我们却敢顶撞你，但是你却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你以你爱我们的大爱怜悯我们的大怜悯，你施恩给我们这些人，我们好像当年的那些牧羊人一样。主，你却将这大光显在我们面前，将这恩典显在我们面前。主，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骄傲，主，我们不过是尘土，今天却在你面前蒙如此大恩。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骄傲和自义，让我们全然归附于你。主，你不但做我们的救主，求你也做我们的一生的主，因着我们按照我们的自己生活，我们做自己主，我们就是灭亡。你做我们的主，你就引领我们一直到永生，引领我们进到你荣耀的当中。我们感谢你，愿你祝福你的百姓，在你所喜悦的人当中做成你完美的工作，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谢谢。